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伊朗突然亮出核底牌，局势再度升温。美国总统川普强硬回应，相关行动名称亦都首度曝光。川泽会前爆出震撼消息，加州一名市长承认曾经做中共的代理人。日本政坛动向，高市早苗同美国财长会晤，双方就印太安全形势进行密谈。同时，美军再出终极底牌，移动白宫罕见在北京现身。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快讯》，我系魏玲。美国总统川普在访华前夕对伊朗发出强硬信号。川普在星期二一早发图暗示，将强力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快船和无人机。川普总统在离开前对记者发表演讲的时候，明确划清了伊朗攞到核武的红线。川普表示，美国在和伊朗就他的核计划进行的谈判中保持坚定立场。川普说，是我们会看看情况，我们会在飞机上考虑这个问题，跟着下来一段时间我们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总统跟着强调，美国已经彻底击败了他们的军队，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封锁非常有效，100%有效。他说，不理是怎样，结果都会非常好，结果一定会非常好的。关于石油和经济问题，川普表示美国将拥有大量的石油。他补充说，我们将会看到前所未有的石油喷涌而出，所以当油价小幅上升的时候，我认为它会上升更多。川普转移讲到伊朗的核计划这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令到两国谈判陷入僵局。他坚持认为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说，但是他们对我们讲的话就不一样，我们不玩游戏，他们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川普还说，我们对伊朗的控制非常到位，我们一是要达成协议，一是他们将被彻底摧毁。无论是怎样，我们都赢了。我可以现在就退出，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想彻底完成这件事。根据 NBC 新闻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目前停火破裂，并且川普决定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美军正考虑正式将这一场对伊朗的战争改名做重锤行动。这个举动凸显出美国政府认真考虑重启2月28号开始的这场战争的程度。美国官员还指出，如果川普决定开始另一场轰炸行动，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存在比2月史诗之怒行动开始的时候更大。根据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的公开言论，美军带来了另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并替换和重新装置了在史诗之怒行动头两个月使用的一些资产。伊朗亦都持续释放出强硬的姿态。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在12号的报道说，伊朗谈判团队已经收到了最高层的指示，其中列出了在和美国进行进一步核谈判之前必须满足的五项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尤其是在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金，赔上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星期二发文宣称，如果再次遭到攻击，伊朗的选择之一可能是将浓缩铀浓度提高到 90%， 我们将在议会对这个进行审查。伊朗目前估计持有大约440公斤浓度已经提升到 60% 的浓缩铀原料，只要进一步加工，很快就能够提升浓度到 90% 以上，成为可以制造十几枚核弹的武器级原料。另外，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星期一发表报告披露，香港已经成为伊朗政权的重要支持者。报告指出，香港船只非法运载伊朗石油并卖到去中国， 香港银行同伊朗相关收益进行洗黑钱，以及香港公司为伊朗运送无人机同导弹所需要的关键设备，用于中东战场等等。报告仲指出，六年来至少有95间香港公司被美国制裁。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宣布，加州洛杉矶郡阿海迪亚市一名华裔市长王爱琳被联邦法院指控非法做中共代理人。王爱琳已经同意认罪，最高面临10年的刑期，目前他已辞了市长的职务。58岁的王爱琳在今年2月13日开始就担任阿海迪亚市长。司法部表示，他承认至少从2020年到2022年间，他曾经做外国的代理人。在中共的指示之下，王爱琳和其他人配合在美国境内进行亲共宣传，用来推动中共的利益。美国联邦检察官助理埃塞利表示，这项认罪协议是我们持续捍卫国家安全、对抗中共试图渗透并腐化美国制度的最新成果。即在日本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上午同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经济产业相赤泽亮正举行会谈。下午拜访高市，两个人会谈了大约20分钟。高市早苗在会中提到，日本和美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稳定供应链，同时都必须减低最先进 AI 模型可能带来的风险。双方仲针对印太局势交换了意见。贝森特亦都向日方讲明近期美中关系的现况。另外，财政和金融市场动向亦都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由于日中关系持续恶化，就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高市是不是会提出相关具体要求。不过贝森特回答没有。贝森特说，我们讨论了极其强硬的美日双边关系，我们讨论了美日投资计划，我们讨论了重要的矿物，我们讨论了川普总统访问北京。日本副官房长官佐藤启在今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已经掌握了美方的相关发言，对他的内容日本政府不便评论，但是无论是怎样，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讲都极其重要。日本一贯的立场是期待台湾相关问题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专责会即将进行，美国高层和国会议员在12号在国会听证会上相继对中共军力扩张表达高度的警惕，强调中国已经成为五角大楼最核心的战略焦点。美军参谋首席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表示，五角大楼正致力于建构一系列能够对习近平和其他对手制造巨大难题的能力组合，主要是确保美军能够维持对中共的战略阻吓力量。中共外交部在11号下午在官方微博视频号发表了一则题为和平共处的短视像，声称中美都改变不到彼此，但是可以改变相处的方式。地球就是这么大，真是容不到中美这样斗下去，太平洋又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各美其美。类似的地球这么大的话语，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13年就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的时候讲过。近年北京在多个场合就中美关系重复这些讲法。就北京旧调重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专家钟志东对戴纪元表示，北京口风明显软化，宣称北京当局是和平的爱好者，愿意共同和各国分享利益。其实就是将太平洋划地分管，实现他的扩张企图，但是这一套对川普恐怕难以奏效。在两国结构性的冲突之下，川泽会各有所求，预计实质议题很难有突破。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川普在今日上午通过真相社交发表文章，正式对外宣布自己即将启程访华，但他在讲到中国之行的时候就顺势地抛出了古巴问题，直言古巴是一个失败的国家，现在正向美国求助，而华府亦都准备好要好好地谈。有评论指出，在他眼里面，北京、伊朗、古巴甚至台湾和能源问题恐怕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议题， 亦可以相互牵动彼此借力的一盘棋。亦都因为咁样，呢次村集会睇起嚟倾嘅系双边关系，实际上嘅较量就可能系更大范围嘅全球博弈主导权。呢一次嘅村集会，美国保安空前引起外界广泛讨论。近日社交媒体上好多视像显示，为咗保障呢一次美中首脑峰会，连日嚟已经有大批嘅美国保安同后勤设备提前进驻北京。根据网友统计，目前已经有大约70架美国保安车辆抵达北京，即是在星期一一日。美方又有4架 C-17 运输机从驻日的美军三泽空军基地飞抵北京，加上之前抵达的8架，总数已经达到12架，创下美国总统海外出访的纪录。2017年川普访华的时候只有2架运输机。最近首都机场周围的那些官机位，每日一大早就挤满了飞机迷。有人开玩笑地说，这半个月过的是每日数飞机的日子，简直是大饱眼福。还有不少飞机迷更加期待看到美国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视评人颜顺欧表示，川普这次北京行，总统先遣队大阵仗，总统座驾举世无匹，特勤局防护滴水不漏，更加送加密卫星指挥舱、全球军事指挥通讯系统，简直是将一个移动的白宫送入了中国心脏。他分析说，川普身为美国总统，在今日中东战局的时候，没办法不随身携带国家指挥中心，以便应付紧急事故。而在这个中间，也都包含对中共的无形示威。他指出，美国总统在中国首都指挥作战，首先要不怕军事机密泄漏的风险，也就是在电子信号保密的高科技上有十足把握。时政评论人蓝述日前就指出，目前的伊朗战争和台海和平都令到川普的个人安全变得非常重要。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联酋已经对伊朗发动秘密军事攻击，这个举动标志着阿联酋从原本伊朗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转变为美伊冲突中的积极交战方。报道指出，阿联酋军队配备西方制造的先进战斗机和监控系统，在4月初针对伊朗波斯湾拉凡岛一处重要炼油厂发动空袭，导致这个岛的设施产能瘫痪。中东事务分析师芬代利表示，阿联酋直接攻击伊朗意义重大，战前波斯湾各国曾经表态不会被领空或者是基地用来攻击行动，但伊朗开战之后即密集以飞弹、无人机攻击阿联酋等国的能源设施、机场和人口中心。这个形势令到阿联酋战略重心根本转移，将伊朗视为威胁他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稳定的恶意行为者，不单止成为波斯湾地区最公开反对伊朗的国家，更加在战争期间和美国维持紧密的军事合作。虽然阿联酋的军事规模不及美国，但他的空军训练精良，拥有幻象战机、 F-16 战机群和支援系统，在伊朗防空能力遭到削弱之后，具备较低风险执行任务的能力。另外，阿联酋还支持联合国授权武力突破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并关闭和伊朗有关的机构，限制伊朗公民签证，切断长期以来的金融贸易管道。而在12号，科威特亦都指控伊朗这个月在较早时候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一个小组对波斯湾内布比扬岛发动未遂攻击。这个岛是中共出资承建的港口计划所在地。科威特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6名武装成员的小组是1号试图潜入波斯湾西北角靠近伊拉克和伊朗的布比扬岛执行敌对行动。科威特指出，安全部队成功拦截了这一宗渗透行动，逮捕了其中4名成员，另外2人就成功逃脱。事发的时候有一名安全人员受伤，当局虽然在3号公布了这一宗事件，但当时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在5月12号，西班牙卫生部证实，从爆发汉他病疫情的荷兰籍游船红迪厄斯号邮轮回国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中，有1个人 检测确诊患上这个病毒，其余13个人呈阴性。目前这14个人都在马德里葛梅兹拉军医院接受严格的隔离检疫。根据西班牙广播公司报道，这名确诊患者昨晚出现低烧、轻度白氧饱和度下降到呼吸道的症状。经初步检测阳性之后，第二次确诊感染罕他病。目前这名患者病情稳定，没有显著恶化的迹象。西班牙卫生部长贾西亚表示，这个病例令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罕他病通报病例总数增加到10例。这14名西班牙公民，包括13名乘客和一名船员，在5月10号下午从西班牙田尼利夫岛乘搭专机抵达马德里托内荣艾多兹军事基地，随后由警车护送到葛梅兹拉军医院，他们被单独安置在医院22楼的高度隔离病房，禁止探视，由专业的医疗团队全程监测，并提供电话心理支援。为了应付这次危机，军医院特别增派90名工作人员，他的高级隔离治疗中心是为了伊波拉疫情而设立的，防止病毒传播。红迪厄斯号邮轮自阿根廷出发，原本计划进行南大西洋探险航程，船上大约有150名乘客和船员，来自多个国家。这次疫情爆发之后，已经造成至少3个人丧生。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全球公共卫生风险偏低，因为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几个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各国正持续监测高风险的接触者。乌克兰反贪污机构近日动作频频，前总统府幕僚长叶尔马克因为涉嫌一项高级别墅开发案件的洗黑钱嫌疑，正遭受通知调查。同一时间，德国文化部长呼吁欧洲应该仿效美国，拿到 TikTok 欧洲业务的控制权。根据乌克兰国家肃贪局11号发表的调查影片，当时担任社区和领土发展部部长的斯伊尼绍夫夫妇在2020年在基辅州买入了大片的土地，推动名为王朝的豪华住宅开发项目。这个项目的资金来源涉及多宗先前的贪污案件，包括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相关的舞弊案，以及去年曝光的能源部大约1亿美元的贪污事件。涉案者透过空壳公司伪造账户，将不法的资金洗白，用来兴建别墅。2021年到2025年间，透过这件案件洗黑钱，金额至少达到4600万乌克兰币。控方已经依照刑法第209条向叶尔马克等人发出涉嫌通知，目前预审的调查持续进行。总统泽连斯基顾问利特文表示，这件案件已经在媒体流传多时，对审查进展并不感到意外，不过强调调查仍然未完成，不适宜过早定论。叶尔马克在去年已经辞了总统府幕僚长的职务，这个案件成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政府重要人物变动的新言。在欧洲的另一端，德国文化部长魏默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欧洲应该仿效美国的做法，让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欧洲业务掌握在欧洲人手入面。美国政府先前在施压之下，字节跳动已经将 TikTok 美国业务控制权转移给美国股东过半的合资企业。魏默指出， TikTok 大规模收集欧洲年轻人的资料，流向不明伺服器，构成重大的隐私风险。虽然 TikTok 已经将欧洲用户资料存储在欧洲并限制存取，但是仍然没办法完全消除疑虑。他强调，所有权结构必须讨论，以确保欧洲资料主权。
川集会前，北京全面戒备。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缺席，中共不得不取消对国务卿卢比奥的制裁，并铺好红地毡迎接他们。与此同时，普京访华行程亦都传出。中共官方正式宣布，川普5月13号至15号抵达中国访问，而 就在川普启程之前，白宫正式确认梅拉尼亚不会同行，这个细节立刻引发外界关注。过去重要国事访问，第一夫人通常都会陪同出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超级阵容。根据目前传出的名单，随行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还有川普次子艾瑞克夫妇、马斯克、苹果执行长库克等16位美国顶级 CEO 亦都组成企业代表团同步访华。2020年因卢比奥严厉批评香港、新疆、中共气急败坏，声称永久禁止他入境。如今卢比奥跟随川普访华，中共戏剧性地忙着将卢比奥从黑名单中剔除，并用最高礼遇欢迎。卢比奥则被拍到身穿 Nike 运动服，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捕的时候所穿的运动服相似。网上对此解读为具有象征意义或者挑衅意味。网友认为这次谈判很可能不搞无虚的外交煽情戏码，直接来真章。而北京街头突然出现异常画面，大量警车进驻，多条道路深夜抢修。有市民发现天坛北门附近那个多年坑坑洼洼的道路竟突然连夜铺平，因此不少人怀疑川普车队可能将会从那里经过。外媒仲发现北京四季酒店周边突然出现超过20辆警车待命，13至15号房间全部被封锁。此前历届美国总统访华常住的是北京瑞吉酒店。外界猜测川普可能因为安全原因临时放弃御用酒店，改住四季酒店。多达70辆美国特勤局专用车辆已经进入北京，几乎好像将半个白宫维安系统直接搬入中国。评论人士黄河指出，川普这次不单只是在防范人身安全，更加是在防范情报战。如果川普人在北京期间突然发生危机，美国中央司令部、五角大楼和白宫战情室必须随时保持安全联系。中共外交部突然发布影片，再次喊出那个巨佬话：地球这么大，容得下中美各美其美。这句话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讲过，如今再次被搬出来，时机非常敏感。人民日报则报道，美中回不到过去了，但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有人指出，毕竟现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民运领袖胜雪发布贴文说，习党魁团队和川普总统先遣队已经停妥，让黎智英以保外就医名义离开监狱。交换条件是习近平要求让王毅林回去中国。视频人江峰认为，川普这番话等于直接向中共喊话，既然大英帝国救不到黎智英，感觉就由我来。川普可能亲自带着黎智英登上空军一号返美国。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在 News Nation 采访中重磅表态说，川普是交易的艺术大师，会将各种筹码摆上谈判台，最终很可能大获全胜。他还提到希望中共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川普绝不是讲下就算。现在的北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定。中国经济疲弱，房地产危机持续，外资撤离，青年失业，再加上内部权斗和国际围堵压力，中南海不希望这个时候和川普全面反面。然而就在川集会前夕，美国动作不单止没有放软，反而突然加码施压。美国财政部正式宣布制裁四间香港公司，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向中共输送石油。这个等于在川普登基前先对北京打一拳。科莫更公开警告，中共非常清楚，如果这次会谈不符合川普的计划，他可能直接将关税翻倍。而川普本人亦都提前放话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讨论台湾问题。川普访华之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先访问日本，一媒直言这场行程本身就带有强烈政治信号，因为华府正先同东京校准对华政策。从稀土、AI、供应链到印太安全，美日都在同步加强协调。同日，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和北京将会同步公布具体访问日期，并强调这次访问内容丰富。外界关注普京这次行程预计将会同习近平重点讨论乌克兰战争、能源合作、 AI 技术、伊朗局势和美中俄关系等敏感议题。 与此同时，台湾亦都开始全面提高警戒。中共日前召集部分台湾媒体去北京参加两岸媒体人峰会，甚至要求媒体协助揭露台独。陆委会罕见重话警告，如果有人配合中共进行跨境打压、提供过资或者协助统战，恐怕会触犯国安法和反渗透法。美国自由联盟研究员泰耶评论话，应当追究中共的责任，同时他认为这个应该是川普和习近平的最后一次会晤。在中美关系入面，川普总统可谓手握王牌，川普有能力切断这个可憎政权赖以生存的氧气。而家是时候追究中共发动政变、制造新冠疫情、使用禁药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对美国和其盟友的敌对行为的责任了。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礼拜二下午，正在美国总统川普启程访华的同时，前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发表新书《中国对信仰的战争》。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为此举办研讨会，邀请书中提到的受迫害者、幸存者们分享个人经历，揭露中共的罪恶。布朗巴克大使亦都呼吁川普总统在川集会上公开提出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周二下午，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以中国的迫害对所有信仰的攻击媒体举办研讨会，同时发布前国务院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的新书《中国对信仰的战争》。
What we lay out in the book is this is a broad-based systemic problem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and we should be standing against it, fighting against, and it's a core issue for us.And our belief is about what America is about and the challenges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now. So it's really that scale.
出席发言的包括多位中共信仰迫害中的幸存者，有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基督徒、维吾尔人、港人、藏人等。其中王春燕在中国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而历经七年冤狱酷刑，不修炼的丈夫也被迫害致死。
希望川普总统能够通过新媒体听到世界人民的声音，对邪恶的中共进行严厉的制裁，因为不能再允许邪恶这么样迫害善良。
前美国 NBA 球星埃内斯·坎特自由曾因为中国的受迫害者们发声而遭中共跨境镇压，他说这导致他损失了约$50,000的薪水及代言费，并在31岁时被迫结束 NBA 生涯，但他并不后悔。
Again, look, we gotta do whatever we can to just help those people over there. Right now, look what'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what's happening in Taiwan, what's happening to Uyghur people, Falun Gongs, Tibetans, and many more. So, like I said again, China is not only threat to people inside of China, but to a free world. So, Again, you know, we have to stop the CCP before it's too late.
坎特提到，加州的华裔市长王爱林被 FBI 发现是中共间谍，日前已认罪。相信这样的人在美国各级政府中还有很多。他呼吁美国政府和民众必须勇敢站出来制止中共罪恶。前美国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是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主要推动者。他认为所有美国国会议员都应该读一读布朗巴克大使的这本书，并在中国的信仰自由问题上采取切实行动，因为面对邪恶时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邪恶。
We now know because we heard these panelists speak. You've heard the testimony from the victims, and Ambassador Brown's book tells of it. So we can never again say, well, I didn't know that that's going on. We must work together to help the good people of China in one significant way.Is to ban lobbying for China.
这次研讨会和新书发表会举行的时刻，也正是川普总统离开白宫前往北京参加美中峰会的时候。相信人权问题也将始终萦绕在这次峰会期间，因为这正是美中之间最根本的分歧。
I just really hope these get brought up, and when Xi Jinping brings up Taiwan, I hope President Trump brings up religious freedom.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华会晤习近平前，欧美同步加强对中共的国安防范。 欧盟宣布禁止公共资金流向中国产的逆变器，美国国会则推动跨党派法案，而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上行驶，显示西方正将对中共的安全疑虑进一步制度化。5月4号，欧盟宣布禁止所有公共资助计划资金用于来自中国等高风险国家的逆变器项目。逆变器是太阳能系统核心设备，可将直流电转为交流电并接入电网。欧盟担忧一旦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未来若发生冲突，中共可能透过远端控制功能干扰甚至关闭电网，将能源系统武器化。目前中国企业供应全球约 80% 的逆变器，在欧洲市场更占主导地位。外界担忧这些设备不单只涉及能源安全，亦都可能带来治安风险，包括数据外流、电网监控与远端操控等问题。专家指出，当关键基础设施高度依赖中国供应商时，就可能成为中共施压的战略筹码。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5月7号宣布将推出跨党派法案，禁止中国汽车在美国道路运行。议员警告，现代联网汽车本质上是移动数据采集平台，可实时收集位置、人员和基础设施资讯，若果由中国企业掌控，将构成国安风险。此前美国参议院两党亦都已提出2026年联网车辆安全法案，而禁止进口销售和运行中国生产的联网汽车和相关软体系统。美国国会议员强调，这个已经不只是贸易问题，而是国家安全问题。分析认为，欧美虽然短期内未必能够立即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从长期来看，正逐步将中国定义为高风险来源，并透过法律和政策减少对中共关键技术和产业的依赖，同时持续加大对北京的战略压力。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今期的时事宜评。今日是5月12号，我是张明，还有我的拍档恩童。你好啊，恩童。
张明你好啊，大家好。
今日呢，我们来好好地谈下这只荷兰籍的极地探险游轮，它上面发生的汉坦病毒事件，同埋5月13号为什么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呢？咁首先我哋谈第一个，邮轮上边爆出嘅汉坦病毒事件已经令到好多民众开始担心，尤其系美国同欧洲几个国家嘅神经绷到好紧添。
咁美国嘅川普总统呢就第一次公开咁回应啦。佢话呢个安第斯嘅毒株呢已经系有咗好耐㗎啦。咁其实大家都好熟悉佢嘅。佢传播起身呢唔会好似新冠咁容易嘅。咁美国目前整体嘅控制呢都算唔错嘅。
点解川普呢个时候讲出呢个说话呢？背景就係疫情出现咗小幅度嘅升级。美国从邮轮撤离嘅乘客里边呢，有一个人呢喺 PCR 检测系阳性，另一个人呢出现疑似嘅症状。咁佢哋两个呢而家都被严格咁隔离开嚟。唔单止佢哋呀。所有从邮轮返嚟嗰啲美国人呢都被安排喺专业嘅机构观察緊。
咁法国嗰边呢就紧张啲啦。有一位女性喺离开飞机嘅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发病啦。昨日晚上呢个病情就大幅咁恶化添。咁到而家从邮轮爆发嘅第一例开始嘅，累计就而家确诊已经有11例啦。其中有3例呢就身亡嘅。仲有2例呢喺重症阶段，生命有危险。
呢啲嘢呢令到法国好紧张。可能出现第一例病亡嘅案例呢，所以呢卫生当局呢要求搭乘4月25号从圣克纳拿拿岛。圣克纳拿岛飞往约翰内斯堡嘅 4Z132 航班。同埋同一日从约翰内斯堡飞去阿姆斯特丹嘅 KAL592 航班。所有嗰啲乘客呢都要向法国卫生局嗰度呢报备。佢担心疫情扩散开嚟。西班牙最近新增嘅一例， 冇症状，但系已经隔离开嚟。
咁呢十一例确诊啦，而家全部都系第一代嘅病例，亦就系话直接从零号嘅病人传嚟嘅喺啲邮轮上面嘅乘客啦，仲未有出现第二代人传人嘅确诊病例。咁呢次好多国家嘅反应就好快啦，咁大家都俾新冠就吓惊咗啦，咁反应速度就明显提升咗嘅。
呢只邮轮咧载住23个国家嗰啲乘客，本来咧系去南极探险嘅，结果变成咗漂浮喺海上边嘅密实罐头啦。医疗设备有限，只有基本嘅药物，冇重症需要嘅呼吸机啲设备，真系成额汗啊！搞到人哋。
咁喺船上边就离世嘅呢三位啦，包括咗一对荷兰嘅夫妇，同埋一名德国嘅女性嘅，仲有几个人要隔离观察。咁世卫组织嘅干事亦都亲自到现场去安抚啦，话啲公众嘅风险其实系比较低嘅。咁而其他各个国家嘅有公民喺船上嘅国家就紧急咁跟踪佢哋后嚟去咗边度啦。
阿欣彤，呢次爆发嘅罪魁祸首系汉坦病毒嘅安第斯毒株啊，而家人话系 ND4 毒株。有医学背景嘅唐定远先生喺佢嘅节目里边咧，佢就同大家讲到一个好消息同坏消息。先讲下好消息，病毒嘅基因序列咧，佢嘅测序咧已经从第一时间全部完成咗。攞嚟一对比咧，发现呢一次嘅毒株咧，同2018年喺阿根廷嗰次人传人小爆发嘅毒株咧，高度相似，基因序列咧超过99%都一样嘅。呢个讲俾我哋听，呢两件事好重要。
咁系边两件事呢？先讲第一件啦。咁佢就确认咗呢次疫情嘅源头就系南美洲嘅自然毒株。呢位零号嘅病人应该就系嗰位嚟自阿根廷嘅乘客，嗰位荷兰嘅鸟类学家啦。佢去阿根廷嘅原野同埋嗰个垃圾嘅田场就去睇嗰啲鸟，去睇雀啊。咁可能就系喺嗰个时候接触到大病毒嘅老鼠嘅分泌物啦，被感染咗，然后就带上咗邮轮。
第二点呢，亦都唔系一个全新嘅危险变种，因为呢已经系呢件系已知嘅南美汉坦病毒嘅自然延续。佢系 RNA 病毒，会有一啲正常嘅变异，但系突变嘅速率呢完全系喺过去观察嘅正常范围之内，冇异常加速，亦都冇大幅度嘅突变。整个传播模式咧，亦都符合动物到人嘅自然延伸，同以前阿根廷嘅案例一样，冇咩特别奇怪嘅地方。
咁呢个同新冠啱啱开始嘅时候就唔一样啦。新冠一出嚟大家完全唔了解佢嘅传播力啦、致病力、变异力。咁呢个汉坦病毒就已经有咗几十年噶啦。咁大家对佢嘅特性啊，点样防范、点样应对，就已经累积咗好多成熟嘅经验啦。所以呢个基因嘅测序出嚟咗之后大家心里面就有数啦。啊，呢个系老对手，唔系一个咩陌生嘅嘢嚟嘅。
咁所谓嘅坏消息系官方唔系咁容易一开始就公开咁讲啦。啊，我哋睇下哈佛公共学嘅哈佛公共卫生学专家啦。纽约都 COVID-19 委员会的委员约瑟夫·艾伦在 Axios 发文透露，他和邮轮上面的医生通了电话，那些医生证实有些感染病亡的患者是因为治疗的时候直接密切接触那些被传染的，但至少有三名是阳性病例，并没有直接身体接触或者是密切接触，即是在船上的餐厅啊，或者是讲座区一啲公共领域区域里边一齐就相处过，但都有一定嘅距离。
咁亦都系点解呢？呢位艾伦就认为啦，美国疾病管制同埋预防中心，佢哋强调话，只有长时间咁密切接触先至会传染呢个讲法就唔够准确啦，有啲淡化咗威胁嘅。咁如果呢三例系真嘅话，亦就话，冇直接嘅身体接触或者系密切嘅接触都会感染到，咁就意味住病毒喺封闭嘅空间有可能透过空气啦、 或者是飞沫来到传播的，咁好似打乞嗤啊，同阿咳嘅时候，
打个乞嗤都会咁啊，犀利啊！不过咧，以目前嘅掌握情况咧，大家都唔需要恐慌，只系咧，亦都唔能够太过掉以轻心咯。尤其系呢三个疑似系空气传播案例，值得我哋继续观察。
咁我哋嚟睇下呢种嘅病毒系点样传播啦。佢同一般嘅汉坦病毒咧就唔一样嘅。佢主要是通过鼠类来传播，咁已经被记录到可以有限咁人传人嘅话，咁呢个是目前为止已知汉坦病毒里面少数嘅例外嚟嘅。
人传人咧，佢嘅潜伏期咧比较长嘅，1到8个礼拜，通常咧系2到3个礼拜。早期嘅症状咧同普通嗰啲流感好似，发烧啦、头痛、肌肉痛啦、好屙、腹泻，好容易被忽略咗嘅喎。尤其可能是急转直落的时候呢，变成了急性呼吸困迫、肺部积液，病亡率就比较高。
咁同新冠来到比较的话呢，它的整体的传播力呢反而低好多。咁目前的资讯就显示啦，它的基本传染数大约是只有2嘅啫，就远远低过新冠的10倍以上嘅。咁可以话，如果可以控制得好啦，就唔容易好似新冠咁样全球大流行。咁亦都点解川普话佢传播起身唔系咁容易啦？
梗系冇咁容易啦！呢次邮轮系孤立嘅环境嚟噶嘛，容易锁定嗰啲乘客，切断呢个传播链，比当初武汉嗰种人口密集嘅城市好控制多啦。再加上大家刚啱经历过新冠，警惕性都比较高，各个国家反应都好快，呢个系相对有利嘅地方嚟嘅。
咁虽然目前咧唔需要过度恐慌啦，但系预防嘅意识咧就一定要有嘅。第一啦，就喺个人层面啦。咁如果出现咗症状啦，尤其好似发烧、呼吸唔舒服啊，或者系去过旅行，咁就要尽快咁就医，或者系话俾医生听自己嘅行程啦。咁从嗰啲高风险地区翻嚟嘅人咧，就要配合隔离啦。
第二点咧就系公共卫生啦。各国呢一次都做得比较快，快速咁撤离隔离，追踪嗰啲航班乘客。未来如果有类似嘅事件，保持通风，减少不必要嘅人群聚集系好重要嘅。
咁第三点呢就系日常嘅生活啦。虽然呢次嘅安第斯毒株啦，从根本上呢系呢个汉坦病毒呢系跟嘅鼠类系有关嘅。咁平时就要注意啲环境卫生啦。唔好俾老鼠有机会接近你嘅居住空间啦。咁清理可能污染嘅地方嘅时候呢，就要记得戴口罩、手套、通风啦，用适当嘅消毒方式去处理，避免呢搞到啲灰尘飞起身嘅。
呢次因为有新冠嘅前车之鉴，大家都神经都绷到紧一紧咁，呢个系好事嚟嘅。基本传染数比较低，源头比较清楚，基因序列咧系已知嘅，传播嘅模式可以预测，呢啲都系有利嘅防御条件。只要唔隐瞒、唔大意、及时咁隔离，应该能够将影响咧控制喺最少嘅范围里边。
咁其实系咪大家都比较关心点样喺呢种环境之下增强自己嘅免疫能力同埋体质啦？咁可能呢个先系值得大家最值得投入精力同埋时间嘅。咁下面嘅内容呢，可能够喺呢个方面对大家有启发同埋帮助㗎喎。
13号呢係一个特别嘅日子。喺34年前嘅呢一日，一个到而家已经喺全球100多个国家令到上亿人身心受益嘅气功喺中国嘅长春市传出嚟。海外嘅国家呢，各地呢，每年嘅今日呢，世界各地呢啲民众以歌舞游行集会多种形式嚟到庆祝。而佢个发源地中国呢，佢从1999年嘅7月开始呢就已经禁止咗。
咁大家可能已经估到啦，佢就系法轮大法，亦都叫法轮功。而家法轮大法已经喺全球6大洲10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呢就传开嚟嘅。获到过超过10000个褒奖啦。咁当地嘅政府支持嘅议案同埋信函， 世界各地可以讲系唔同嘅族裔、唔同嘅种族嘅民众咧，非常之中意同埋喺度学啊练嘅。转法论系法轮大法嘅主要著作，已经被翻译成咗50种语言，喺全世界发行。咁李洪志先生作为法轮功嘅创始人，从四次攞到咗诺贝尔和平奖嘅提名嘅。
其实法轮功传出开始嘅几年咧，中国官方系大力支持嘅，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所有嘅家属都喺处练，七个常委都睇过书。1999年嘅3月13号，李先生飞去法国巴黎传授功法，以当时同当时嘅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里边啲官员咧进行小范围嘅会面，并且应邀喺中华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嘅使馆文化处咧举行咗一场讲法报告会。
咁佢系点样令到上亿嘅人，唔同阶层、唔同种族同埋年龄去学佢咧，追随佢咧？今日我哋嚟同大家讲一讲一般媒体唔报道嘅背景啦。5月13号系李洪志先生嘅生日嚟嘅。1951年，佢喺吉林省嘅公主岭一个普通嘅知识分子家庭里边出世。佢四岁嘅时候，一位佛家独传大法第十代嘅传人全国法师就亲自传功俾佢嘅，要求佢以真善忍作为做人嘅准则嚟到修炼。
李洪志先生12岁嗰阵，第一个师傅走咗，第二个师傅咧主要教佢道家嘅功法，练拳脚、刀枪剑，内外功法咧兼修。几年之后咧，第二个师傅又走咗啦。1972年，李先生参加工作，呢个时候咧，第三个师傅，一位大道师傅从长白山嚟到，教佢内修功。
咁两年之后，呢位大道嘅师傅就走咗。后来又来了一位佛家的女师傅，主要是传授佛家的功理和功法的。那那个时候，李洪志先生的功力已经达到很高的层次了。那在之后的十几年，几乎每一个层次他就换一个师傅，每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都要经历一场磨难。那有很多的磨难呢，是普通人呢想象不到的。
后来他决定以自己多年来独传独修的大法为基础，改编了一部适合平常的人修炼的大法，令到更多的人受益，提升生命的内涵。李洪志先生从1984年开始，就全身心地将自己投入到法轮功的改编工作里面。佛家的法轮、道家的阴阳、十方世界里面的一切，没话不反映在法轮功里面。当他改编法轮功的时候，那些师傅都回来了，佛家的、道家的、大道的，还有其他门派的上师都参与入来。法轮功的每一招每一式都在那些师傅们的指导下，经过反复推敲、反复演练、体验之后才定下来的。
那法轮功是从1992年的5月13日开始公开地传出来的。那他有很多的书籍呢，俾大家嚟到去睇，去作为一种指导，点样去提升内在嘅修为啦。最重要嘅一本咧就系《转法论》啦。咁佢亦都有五套好简单易学嘅功法去练习。咁实践证明咗啦，佢嘅功效就非常之奇特嘅。根据明慧网报道，嗰啲去病健身、道德升华嘅奇迹咧，数都数唔晒。
法轮大法虽然以佛家功即使嘅，佢系整个修炼界嘅真机，包含天体、宇宙、生命嘅真谛。法轮大法适合于唔同嘅宗教信仰、唔同嘅国家民族、唔同嘅年龄阶层同各行各业嘅人修炼。
咁法轮功咧系属于性命双修嘅功法嚟嘅，学员要修亦都要练啦，修喺前边，练喺后边嘅。咁有啲人呢就唔修心性啦，淨係练动作嘅话呢就唔可以掌功嘅。淨係修心唔练功呢，功力就会受阻嘅，本体呢都冇办法去改变。咁即係话，如果只係睇到人哋喺度做动作呢，但係冇领会到呢个修炼嘅精髓，喺日常生活里面冇按照真善忍作为一种标准呢去要求自己嘅话呢， 就算是就不算是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的，那也都达不到去病健身这个初步的效果的。
而且法轮大法是一律二无教功，法轮功所有的书籍教功的音像和练功的录音呢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李先生等于是将自己多年来学到的精华，很多是事存珍宝来的，无私地奉献给有缘人，那就不难理解了。受惠的学员通过庆祝法轮大法日来到表达对李洪志先生的感激和分享他们的喜悦。
咁呢度只系举少少例子啦。今年喺加拿大安大略省巴里市呢已经系连续第四年会升旗啦。有一个升旗嘅仪式，佢哋会升起法轮大法日呢面旗，表彰法轮大法弘扬嘅普世价值啦，造福呢个社区嘅。咁巴里市亦都宣布5月13号系巴里市嘅法轮大法日。咁加拿大首都温哥华嘅市长而且是第15年这样发贺信去赞扬法轮大法。
可能是屋太华、在中共对加拿大和全球法轮功群体的威胁行动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今年的5月5号 ,19 位加拿大国会的议员现身屋太华加拿大国会山，和部分的加东法轮功学员共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4周年。
咁啲政要主要系赞扬法轮功嘅修炼者，佢哋坚守嘅真善忍呢个理念啦，同埋对社区嘅贡献啦。咁啲法轮功嘅修炼者虽然长期被打压啦，但仍然坚守佢哋嘅信念嘅。咁亦都表示佢哋会支持法轮功。
今日咧，我哋粗略咁介绍一下法轮功，法轮大法系点样创立，点解会有咁神奇？呢啲只有亲身经历过人先至能够真正感受得到。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喇。如果你觉得我哋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请帮忙点赞同转发。如果仲未订阅我哋嘅节目呢，请记得帮忙订阅啦。我哋同大家一起跟进热门嘅话题。拜拜。
咁多谢各位收听同收睇时事热评节目啦。我哋下次见啦。拜拜。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川普访华前夕，美国密集制裁对伊朗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的中国公司，主要聚焦在石油贸易、无人机和导弹技术供应链以及卫星测控服务三个领域。比如5月8号美国国务院制裁三家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的中国公司。在同一日，美国财政部制裁协助伊朗取得武器以及制造见证者无人机和飞弹所需原物料的多家位于中国和香港的企业。而为了打击伊朗非法石油网络和影子舰队，美国在5月1号制裁中国一家石油码头运营商，这家运营商通过复杂的规避手段令伊朗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收入。在4月24号制裁恒力石化和40艘船只和船运公司，下一步则可能针对维持伊朗经济运作的中国银行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15号说，美国已经写信给两家中国银行，警告如果他们违反制裁，支持和伊朗的交易将会面临二级制裁的风险。这个显示伊朗问题将是川普和习近平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就中共来讲，希望美国陷入伊朗战争不能够自拔，中共对伊朗提供重大支持，但又以不同美国公开军事对抗，不令中美关系严重受损为限度。中共更多的是以这个作为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对川普政府来讲，一方面以制裁和威胁，比如说提供武器给伊朗的任何国家将被加征 50% 的关税， 阻止中共对伊朗提供大规模军事支援，另一方面通过封锁伊朗港口，中共相关的石油入口因此受阻，遭受极大损失，迫使中共转变策略，转移支持美国的立场。总的来说，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占主动地位，中共不敢过分落赌注，因为伊朗的前景不确定性太高，他只会力争多占些便宜。牵引川普政府的力量主要是来自美国国内。经济问题是美中较量的又一大主题。美国认为美中经济关系目前稳定，这里有两个具体议题。一个是关于贸易平衡，美中经济脱欧已经是有一定进展。川普再次执政的第一年，即是2025年，根据中共海关的数据，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国出口从美国入口分别是下跌 18.7%、20% 和 14.6%， 而在2026年第一季度，这三项数据分别为负 16.6%、负 16.3% 和负 17.6%， 中美双边贸易额出现1979年建交以来最大幅度的下跌。对美国来讲，战略领域脱欧已经是既定的政策。5月8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希望通过对话实现美中两国贸易的重新平衡。他说，中美两国始终保持着相当活跃的贸易关系，但长期存在严重失衡。中国向美国大量出口商品，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阻止美国商品进入其市场。他还透露说，双方已经讨论了贸易委员会合作框架，在优化非敏感商品双边贸易方面可发挥的作用，以及中国农业市场对美国生产商开放的重要性。而是关于美中贸易战 2.0 暂停到期之后的安排，2025年4月开打的中美贸易战 2.0 空前激烈，一度导致两国贸易中断，后来经过多次谈判达成临时协议，休战一年至到2026年11月10号。后续怎样安排呢？重点可能取决于，第一，建立稀土等关键矿产的飞鸿供应链的进展程度。第二，美国对中共的科技出口的缺口是扩大抑或是缩小。第三，中共是不是会在某些方面刺激美国，致使川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或者是其他严重的制裁措施。第四，中共是不是通过扩大至美国入口和美国进行某些交易。台湾问题是美中较量的重要议题。川普外交政策的个人化特征突出，喜欢交易，这个就令到中共产生一定程度的幻想，渴望就台湾问题和川普来个大交易。但是无论是战略亦或是经济科技，台湾都是美国切身利益所在。在智能化时代，台湾的高端晶片对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就压制中共全球野心和军事扩张来讲，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台湾中共美国经济关系出现大转折，中共对台湾的经济融合政策已经失败。台湾对大陆包括香港的投资，从2010年的146.2亿美元占该年度整体对外投资 83.8%， 已经一路跌到2025年的 3.8%， 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